今天的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讲一个让我非常愤慨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万能险出了一个新的规定，这个新的规定相当于关门打狗，亿万投保人的噩梦。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绝对不能放过，大家高度关注啊。我先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跟大家讲一遍，然后大家可以讨论，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其他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件事情最终反映的是中国的金融风险啊，就是中国金融风险。中国的保险公司其实现在应该是进入了大规模的破产的状态啊。我们先说这件事情啊，金融监管总局4月25号发出了一个通知，就是万能险的监管通知。这个通知的题目叫关于加强万能险人身保万能型人身保险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我就不讲了，它有很多内容，那么其中有一条很关键，就是它的第十条规定。他说保险公司应当基于万能险单独账户资产的实际投资状况，审慎合理的确定万能险结算利率，定期评估结算利率水平对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的状况的影响，并根据评估情况动态调整结算利率。还有一句叫同一单独账户管理的保单应当采用同一结算利率。这件事情呢，这个中共的语言文字有很多的猫腻啊。那么金融监管总局生怕保险公司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那么金融监管总局的官员还特地安排记者采访，这个官员就讲啊，这个通知就明确规定允许保险公司调整万能险产品最低保证利率，就这个意思啊。特别是在利率下行期，可以通过降低最低保证利率，有效的防范利差损的风险啊。老实讲呢，我真的无法理解啊，中共的官员怎么可以这么厚颜无耻地说出这种冷酷无情、毫无责任感的鬼话来啊！老百姓买保险，他付出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目的是什么？目的希望有个保障啊。结果呢，买保险的时候签的这个保单啊，保单写的是比如说啊 ,3% 的最低保障利率，我买了100万，一年你要给我3万块啊，最低保障嘛，就 3%。那些政府呢，这个政府现在金融监管总局就发个通知啊，为了保险公司防范利差损的风险，允许保险公司自行降低利率最低的保障利率。自行降低这个最低保障利率，也就是说政府允许保险公司违约，因为利率下行了，保险公司有所损失。那保险公司本身就应该有能力防范这种损失，因为保险公司是长期投资啊，而且它有很多的金融工具进行防范这种风险。结果政府一纸公文就让这些利率风险全部变成谁呢？投保人的风险，对吧？因为你可以随时调整嘛啊，那么全部由投保人来承担利率风险，这是什么政府？这是坑害老百姓的政府。什么叫万能险？万能险的全称叫万能型人身保险，它是一种结合了人这个保险寿险，通常是寿险跟投资账号连在一起啊，就是保险跟投资相连的这种保险产品。它允许投保人在缴纳基本保费之后，根据合约约定的灵活，你可以灵活追加保费，你可以调整这个保险金额，同时保单的账户的价值可以部分领取或者全部支取，它很灵活，它主要是保险跟投资相连的一个产品啊。所以万能险通常设 最低保障利率，就为客户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本金安全保障，就是至少我怎么损失我都不会把本金损失掉。那由于它又有灵活性，它又有收益性，它还有一定的保障，所以保万能险长期被视为介乎储蓄跟理财之间的这种产品。而且万能险通常是什么呢？通常通过银行渠道销售，银行的这些分行，他们养大量的人是靠卖什么？靠卖这个保险。08年万能险的保费收入占保费总收入的超过50%，所以万能险，而且万能险最大量的客户是谁？中老年客户，尤其是退休人群，因为退休人群才去银行，才去分行办业务，而且正好分行那些小姑娘小伙子就做他们工作。那么过去呢，万能险虽然本质上是保险产品，但那些大银行、大的保险公司，特别是那些中人寿这些大的公司，它通过什么呢？通过比较，就是通过这个万能险，它通常会给的比较高，4%、5%啊，就算是它资产收益下降，它也通过内部补贴维持这么高的水平。维持这个叫什么最低利率保障，它目的是什么？锁定巨额的居民储蓄锁定啊。那么一般估计万能险存续的规模至少在2万亿以上啊，涉及的投保人肯定是数以千万。因为以中人寿为例，中人寿的保单3.25亿的保单，你按10%的万能险来算，10%肯定不止，你就算按10%来算，中人寿就有超过3000万的万能险。那你现在经济下行，银行中长期利率非常的低，所以万能险相对于这个储蓄来说，它的收益率还是比较高的。结果怎么样？结果金融监管总局去年出个规定，从10月1号开始，万能险最低保障利率上限是 1.5， 你不能超过 1.5。 所以你看，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敌人，看见没有啊？万德数据显示，已经存续的万能险产品总共有117款这个万能险的产品，今年3月份结算的利率是多少？结算的利率是其中1154款在2%以上，那另外有546款3%以上，那就比现在的存款利率要高了啊。那么啥意思呢？就是金融监管总局担心保险公司有风险，就帮忙把最低保障利率降到了5以下，生怕保险公司出事，就怕老百姓挣钱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去年就开始有端倪啊。国务院办公厅这个发布了一个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其中就包括了一个什么呢？保险法的修订。保险法的修订其中有一个条款，修订的其中一个条款，当时就很多人讨论，就是很多人就不满意。为什么？他增加了一个什么条款呢？就是如果接管的保险公司他的资产不足以偿清全部的债务啊，或者你要进行保险业务的转让，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合理变更，还加一个这么条款。啥意思呢？这家保险公司破产了，或者这家保险公司想把他的一块保险业务卖掉，那卖掉之前呢，他可以申请向国务院申请，对他的保单进行修改。比如说，我这个最低利率原来是写的是3厘， 啊，百分之三，我现在修改到百分之一，理解吗？就是他可以干这种事情，保单还能修改，保单可以变更，当时就网上就有人骂，保单你还能变更，你疯了吧？合同法没有，合同法你就违法呀，违反合同法，你保险法没有合同法的地位高啊，保险合同法是最高位的法律地位，而且国务院你为什么要批准这种变更呢？网上骂上一片，结果去年人大常委会就没有把保险法修订列入立法工作计划，但是今年人大常委会已经把修订保险法列入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但在立法之前，金融监管总局先斩后奏，给保险公司开个口子，啊，保险公司用监管工作通知的方式，允许保险公司调整最低保证利率，啊，其实这就是在保险法修订之前偷跑，它本身就违反保险法，也违反合同法，这是彻头彻尾的政府行政违法，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保单，你保单定下的最低保证利率成了空话，你随时可以改，你保险公司钱不够了就降低结算利率呗，这他妈的还有王法吗？你说说看，这还有王法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居民对保险万能险的这种基本信任已经变成泡影，你怎么能相信他？而且保险公司可以堂而皇之的违约，一旦金融市场环境恶化，万能险投资回报下降，然后保险公司就同步的把它的结算利率降低，那客户就变成什么？客户变成了受损失，那我买保险干啥？啊，过去呢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的市场风，保险公司他收保费是干什么？他就是要承担风险的嘛，保费就是市场风险的这个代价嘛，你现在赤裸裸的让客户、让消费者、让投保人去承担，说明什么？说明这不就是输打赢要吗？万能险就变成了什么？万能险就变成了不再具有保险缓冲功能，它的理财属性就严重的打击它的理财属性，这就有可能发生什么？有可能引发退保潮，退保或者提前支取。但是这个局面金融监管总局不知道吗？金融监管总局很简单，这件事情金融监管总局叫什么？叫护犊子。为什么？因为这保险公司是政府的，他就护犊，这叫护犊政策。护犊政策反而会引发金融风险。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因为你想一下，保险公司是通过维持一个比较高的结算利率来锁定海量的资金，保持它的现金流稳定，保持现金流稳定来支撑它的资产负债表。啊，那你现在新的规定一出来，那毫无疑问客户投资回报预期就会破灭。我原来是觉得我会投100万我就能够收到3%，你现在一个不小心你3%就变成1%甚至0.5%都有可能，那你怎么办？我赶紧退保啊，我赶紧把钱拿回来，那保险公司的资金链肯定会收紧。但现在的保险公司有问题，为什么？保险公司现在的资产集中在长期债券、不动产，就房地产、房子、非标资产是什么？借钱给万科，借钱给融创，叫非标产品，这些资产流动性差，拿不回来的。你一旦遇上退保潮，那就会形成资产端无法变现的问题，那你就有可能这边挤兑，那边无法变现，那你就破产。一旦这个局面形成，那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就在眼前。那问题是，这个局面一点都不难预测呀，为什么金融监管总局要出此下策呢？ 那显然金融监管总局它有个大数据啊，大数据肯定给出了一个极其悲观的画面啊，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保险公司，特别是中国的特大保险公司，他们资产回报率将会非常的低，而且会有非常剧烈的波动。为什么呢？啊，你看我们讲几个现象。第一个，中国的债券利率长期非常的低，为什么？因为政府在发债，政府发债，人民银行就或者叫中央银行，他就想办法把利率压低，把利率压，保险公司持有大量的债券，那你债券利率低，他拿到的回报就很低，这第一个。第二个，股票跌了多久？跌来跌，股票涨来涨去都是保三千点吧，三千点上下吧，你还想回报啥，对吧？啊，这是一个。然后就是你还有就是不动产，比如房地产流动性恶化，你现在房地产价格跌成了屎了，他还想变现，变怎么都变不了现吧。然后就信托资管产品，他的信用风险在加剧，因为资管产品也好，信托产品也好，大量的是借给谁？借给房地产公司。借给谁？借给政府，地方政府。那你这现在还拿回来，拿得回来吗？而且外部投资渠道大幅的收缩，这种情况之下，保险公司已经没办法通过传统的资产运作获得稳健的回报。他没办法获得稳健的回报，预期未来将没办法支付他合同约定的最低回报利率。那他付不了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行业暴雷。全行业暴雷，那与其让全行业暴雷，那不如金融监管总局就选择提前违法，把所有的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因为这绝对是一个叫什么，叫这个非常可耻的行为。因为他让客户来承担未来金融市场的所有的波动。那你想一下，这是什么前提？这就是专制政权。专制政权干下来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那你专制政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控制舆论，第二个控制什么？控制政权，控制这个暴力工具，他就抓你。所以你没有权利的这个身份，你就没有财政上的公平。所以这第十个条款，第十款实际上就是把万能险从原来的类理财产品打回什么？打回高费用低收益长期锁定的纯保障产品。他就彻底的断绝了居民借这个万能险来实现保值增值的希望，同时把未来低回报高波动的风险直接交给这个普通老百姓。那你既然万能险判了死刑，那你现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保险公司正在面临大规模破产的风险，意味着这个。为什么？因为政府在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肯定有一个巨大风险在那儿。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中国的保险公司在面临大规模破产风险，就是这个信号。那问题来了，退保潮来了怎么办呢？中共的办法比我们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人民银行已经帮着金融监管总局把老百姓的后路给堵住了。财新网报道，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它的监控数据显示，36个重点城市82家银行，总共689家分行，就支行，它的网点存款利率数据，三年期平均存款利率 2.042， 三年期，五年期 1.883， 看见没有？五年期比三年期还要少， 五年期比三年期还要少啊，倒挂，这就叫倒挂。今年二月以来，银行存款利率持续的下滑，四月份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30家银行降低存款利率。你不是资金要跑吗？我这边把存款利率降下来。存款利率一降意味着什么？存款就是往外流，往哪流？往理财流。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组的报告显示，一个星期4月14号到4月20号理财产品规模上升了3200亿，环比就是比上个星期涨了3200亿，就是什么？利率降下来。利率降下来，大家觉得这利率太低了，那怎么办？我去买理财产品回报高一点。这意味着人民银行跟金融监管总局联手对中国的老百姓实行了什么？关门打狗，这边降利息，那边允许保险公司降低保单的最低保障利率。你想一下，过去几十年，中国无数的家庭，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尤其是那些退休职工，尤其是退休职工，用一生辛勤积攒下来的储蓄，买什么？买万能险，给自己留一个基本保障，而且看的都是大企业，中人寿这大企业啊，这大企业国企啊，放心，规模大，不怕出问题。结果什么？结果就是万能险出个这样的事儿。所以中国政府正在以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式，毫无掩饰的对这些血汗钱展开盘剥，盘剥这些退休职工，盘剥这些老百姓。他一边允许保险公司违约，降低最低保障利率，另外一边就持续降息，压缩这个居民存款的利息回报。这两件事情叠加起来就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政府剥夺普通人对未来资产安全的最后的幻想。那你想一下，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啥？你还敢去保险？你敢去股市吗？股市已经把很多人打回原形了。那本来说我买个理财产品，买一个放的银行或者放的保险公司，我心里啊踏实一点。结果怎么样？就这种安排，就是我们把它形容为带有高度设计感的制度性的收割。这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击的就是那些打击，他不是投机者，他打击的是那些心这个勤恳梦想稳定的这些普通人。所以你用残酷无情已经远远不足以形容这种态度，它是真正意义上对国民财富的系统性的掠夺，是对劳动和储蓄尊严的践踏。所以未来的风险它不是局部资产的缩水，它是整个的系，就是整个行业性的全系统的暴雷。它如果不是全系统的暴雷风险，金融监管总局绝不敢干这种事情，干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且他生怕保险公司不知道，他专门第一条就上来告诉你，保险公司可以调低，这是阳谋。中国没有一个媒体，中国官方媒体没有一个官方媒体出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对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影响，都是在那胡说八道，什么硬刚兑、刚兑、刚兑变成贬义词，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在中国的金融保险领域的语境当中，刚兑变成了一个什么？刚兑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要打破刚兑。他娘的，刚兑是什么？刚兑就执行合同啊，刚兑，对吗？你跟我签了3%，你就按照3%最低来给我结算，刚兑。我看到我火都来了，真的是。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政府人造的金融危机，或者这本身就是危机本身，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危机。好，我就先这件事情呢，专业性有点强， 也不是每个人都涉及到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买，但是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关系到亿万家庭的，他的资产状况啊，所以我今天就，我们有很多的题目可以讲，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放过，我们一定要讲，因为这件事情太可耻，影响太大，太坏啊！中国政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本质，就是掠夺老百姓。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这件事情其实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从消费者或者投保人的角度讲了，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讲，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去展开讲，就是金融风险。就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中国的这些大型的保险公司它本身面临着破产危机，它本身就面临破产危机，它就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对付的，但凡它对付得了，它不会出这样的规定。所以我提醒大家，你要是在中国买保险，那就尽量别买了，这帮孙子信不过，就不要买中国政府国有企业的那些保险了，都是骗人的啊。好，明线刘小亮，谢谢观点。就好像2015年养老保险交着交着一纸文件下来，15年变成20年，没商量，坑你没商量。就是社保原来是15年，我交够我就可以不交了啊。那现在不行，现在你要交够20年你才能去领社保。就是养老保险，讲的是养老保险，讲的是社保啊，社保里的养老保险，就是我的缴款期，最低缴款期要变成20年。就是中国政府真没有任何信用，相信中国政府那真的是会眼瞎啊。好，这是一个观点。这些统治者愚民之术远胜古代，什么都给你算计好，规定又是他定的，现在投任何保险都是不可靠的，中国人真的好难啊！离开吧，离开吧，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吧啊！情绪加观点，在中国连宪法都能随意修改，保险法算什么？从延迟退休到修改合同法，哪样东西咨询过国人的意见？这就是独裁者的傲慢，也是国人苦难的根本原因。而且中国的保险和金融都是国企垄断，基本上是高度绑定的行业。当中国的金融系统出问题，其他的社会性问题会一个一个的暴露暴雷啊！保险只是众多雷的其中一个。我老实讲，我不大喜欢这样描述，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我们把具体的事情讲出来，不要笼而统之的讲啊，我觉得还是要去，就像我今天这样，你讲它不可信，你要把它为什么不可信讲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别人给你标签啊，你标签，你说我啊，其实经常有5毛来攻击，说我什么这个逢中必黑，我没有逢中必黑，我讲的全是事实。我讲的所有的观点都有事实依据，我不黑你，我黑你干啥？我还用我来黑你？那么多人黑我，根本不需要。我必须是有依据的讲啊，不要这笼统的讲啊，笼统讲没有意义啊。情况看国内人的朋友圈，形势一片大好，大家都在表现自己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生活幸福，发点新闻啥的。根本没有人敢点评和点赞和评论，都当没看见。今天特别去刷了一下微信视频号，满满的都是景色好、政策好、楼市好、生意好。那个坐不得数啊，这不，我觉得评都不值得评论啊。观点：中国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国家，到处都是骗。我花钱报了个私人大专，然后2年倒闭了，一分钱没给我。 好了，现在老年人也不能生龙活虎了啊。情绪其实允许修改保险保底利率和随意延长社保年限一样，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嗯，除了车险其他都不买。嗯，观点除了车险房险其他理财别碰，比较保本。嗯，社保就是庞氏骗局，社保就是庞氏骗局啊。我们讲过社保是什么，社保叫现收现付制，不是台账制度啊，不是台账制度。台账制度是什么，台账就是我在社保里面有个账号，我往里面存钱，然后呢存到一定的时候呢，我再往里面拿钱啊，这叫台账制度。台账制度就是你知道你存了多少钱进去，你知道你会拿多少钱出来啊，这叫台账制度。那么现收现付制度是啥，现收现付制度就有一个资金池啊。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这个工作的职工呢，就往资金里面付钱，钱呢就到了资金池里面去，就跟我没关系，那一分分的钱，那里面的钱跟我没关系。那谁有跟谁有关系呢，跟现在退休的人员有关，现在退休的人员就从资金池里面舀水往外舀。我有什么资格，我的勺子大一点我就舀多一点，我勺子小一点我就舀小一点，我只能用调羹舀我就用调羹舀，理解吗，就这意思。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公务员呢，他们就用大桶舀，直接用桶子舀，你呢只能用一个小勺子舀，就这个意思，就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勺子。然后呢等你退休的时候呢，你也在这里面舀，你就不用付了，这叫现收现付制。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现在给的时候呢，我们人多啊，啊，都年轻人，人多啊。等我去舀的时候呢，哎，我发现水池小了，因为公款的人少了，往里面倒水的人少了，那我舀的就更少了。因为我还拿个小勺子，我原来还能舀一勺，现在有些，我现在只能舀半勺，那我为什么往里面倒水？就这个道理。这不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退保？不退保的原因并不是他不想退保，是他是沉没成本。什么叫沉没成本，就我已经交了三年了，哎呀，我要是退保的话，我那三年我拿不回来，我只能拿 40%， 我自己交的，单位交的还一分钱不给，这是什么，这就是耍流氓。中国政府就是耍流氓，跟中共耍流氓，一直在耍流氓，从来没改过，就是这叫沉没成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就是这手来这手去，就叫庞氏骗局啊，就这意思啊。观点通常政府背书是保证，但是在中国政府背书就是赌场啊，十赌九输，没错，你不会赢。什么十赌九输，你跟政府赌你肯定是100%十赌十输啊。情绪金融溃堤，先把老百姓丢进去赌斗，中国特色的抗洪，哎，这个比喻比较脆，比较对啊。铜墙铁壁讲的，你就是那铜墙铁壁啊，血肉长城，你就是那血肉长城，你就是那个血肉做成的长城啊。观点，既然延迟退休20年已经是既定事实，那么工作又和必须交社保。那么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不交社保就不能上班，这该怎么破？不交社保不能上班，不是不能交，不交社保，交了社保你也不能上班，你上不了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量的失业，大量的失业的后果就是交社保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交社保越来越少，那你领钱的人不就越来越少了呗？这不是不交社保不能上班，上班不管你上班，上了班再关门打狗呗啊！这共产党来这套很会啊。观点，社保和房地产都是庞氏骗局。房地产庞氏骗局，房地产叫击鼓传花，不叫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我讲的社保那叫庞氏骗局，就是我拿的钱跟我没关系啊。这个房楼市是击鼓传花啊，一直在传，这里敲着鼓，然后就往下传，你傻傻的一直拿在手里，那你就一直拿在手里，就归你了啊，就这意思啊。观点万能险在美国也有，基本上是通过熟人关系推销，混淆理财和保险的概念。出售这类产品，这种产品连专业认识都需要花时间理解。一些在餐馆工作的人被忽悠买了30万以上的万能险，还以为自己有30万的投资，其实他们第一年交的钱都是经纪人的佣金。哪里都有万能险。哪里都有万能险，万能险其实就是储蓄加投资加保险，这个叫我们叫相连险，相连险中国叫万能险，万能险容易理解，也比较耳熟能详啊，但其实到处都有这种保，因为保险跟投资相连，甚至跟储蓄相连，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理财产品啊，它有它的好处，它有它的风险。问题关键在哪里？问题关键是你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你面临的风险你明不明白？你要是不明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欺诈啊！你要是明白，你能够承受，那就没问题啊。那而且，全世界的保单一旦签下来不得更改，为什么？那是个合同，合同怎么能更改？我就到时候我就按着这个合同我就问你要钱的，你到时候你得给我钱的。保险公司有一个，我就直接就法院一告你，告你破产都可能，你理解吗？所以全世界卖这个产品没问题，就核心都有两条，第一条你要知道风险是啥，这是个什么东西，风险在哪里。第二个，保险公司必须执行这个合同，保单就是合同嘛，理解吗？所以这个问题，所以全世界没问题，为什么中国有问题？中国有问题在哪里？监管部门允许保险公司更改合同，你他娘的这还能玩什么东西呢？这全世界还比这个更无耻的吗？因为这些保险公司跟他是一伙的，是他的亲仔，所以他就让他允许他这么干，这是中国政府干的事情。所以你还能买他的保险吗？你当然不能买他的保险，你买了他保险，你不是给黑了吗？这个社保已经停掉了，国内的商业保险全部都已经停掉了。医疗集采政策出来之后，买了香港的医疗保险跟重疾险，不知道对不对。有一点就是如果社保停了，想办签证特别难啊，其他的感觉还好。还有一点就是国内有孩子的没社保，在这地方没法上学，想摆脱只能离开这个地方。观点，我23年亲身经历过重大疾病，平安的万能险买了13年，年缴6000，实际上缴了5万多，完成治疗付了11万多，暂时没有退保。听了王老师今天的新闻后，感觉要退保了。保单目前的价值大概是3万，健康险、意外险，个人认为还是要的。有理财属性的保险坚决不买。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央行学精了，尽量不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稳定人民币汇率，让四大行或者是其他商业银行用它的外汇来稳定汇率，请问这本质上可不可以理解为让储户去扛雷？因为这些银行的外汇其实都是储户的。那这个还不能这么算，为什么？你把钱存到银行啊，这个钱上面不会写2035号货币是你的，不会的，你的钱就进了一个资金池。然后呢，银行对你有个负债，你对银行呢有个债权啊，就是你等相当于你把钱存进银行，相当于你把钱借给了银行，那你就是银行的债权人，那在银行对你有个欠债，理解吗？ 那至于那个钱去哪里跟你没有关系，因为就算他赔了钱，他还得他对你的负债仍然有责任，他还要还你的钱，就是这个关系。所以银行拿的那些钱，包括你的钱去干什么跟你没有关系，跟储户没有关系，只有债权跟你有关系。所以你说啊，他那个银行拿去钱，其实拿的是老百姓的钱去干什么事情，嗯，跟老百姓没有关系。那老百姓他只是对老百姓有债权而已，至于那个资金那就是他的，明白吗？你把钱交给了他，他把那个账一输入，这个叫什么，这个存折，他一打，存折一打下来，说明什么？你们合同签好了，你对他有个债权，他对你有个债务，这件事情你们就成了。然后这个钱进去之后跟你就没关系了。你说啊，那个钱我看到拿着到那里去了，哎，给了谁谁谁了，那跟你没关系啊，都不能这么说啊。这不是金融概念啊，这不是金融概念啊。观点，能真正通过万能险打赢保险公司方法是，今天签合同，明天发生意外，保险公司巴不得今天签合同，然后你能活到200岁，这样就永远不用赔付。你想自己发生意外吗？不能这样，你比钱贵，你比钱金贵，你不能为了打败他把你自己给灭了，那太划不来。你更金贵，人命，人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啊，所以保障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是值得付钱的啊。请问这个规定出台前的保险合同会受影响吗？当然会受影响啊，他都讲了呀，可以改变啊。要不我们骂这么久干啥？就是他签的合同就要改变，就可以改变啊。他如果不肯改变，他就特地跑出来讲干的是干啥？刚才微博搜了一下，这件事情毫无讨论度，不会让你讨论的，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但是我必须讨论，我们必须讨论，我们必须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政府帮助保险公司违约的行为啊。观点，中途退保会有重大的保费损失，因为保费只能拿回 50% 左右，所以不会有挤兑或者退保潮。咱们走着瞧好吗？保费拿回，不对，保费是一定是拿回 100%， 本金拿回 100%， 保费是拿不回来的。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投资跟保险相邻的一个账号或者理财产品，那可以拿回来的是保护费，永远拿不回来的。因为你跟保险公司签的保，你签的一个保单，你支付的保费，那是费用，我们叫 expense 啊，那是费用，费用就是花进去，你交进去就啪就没有了的，理解吗？那只有有一部分放到哪里呢？放到了储蓄账号或者是投资账号，投资这部分拿去投资，这部分是给你的，归你的。那跟你不能说我只能拿回 50%， no， 你可以全部拿回来，保费是拿不回来的。那你要看你的这个理财产品，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是怎么分配的。你比如说我一年交6000块钱，那其中3000块钱是拿来交保费的，另外3000块钱是拿来投资的。我这3000块钱投资，它有一个最低保障，那最低保障比如3%，那也就是说我3000块钱交进去，它给3%，就针对这个3000块钱的3%要给我，啊，然后保险这块要给我，啊，大概就这意思。如果要退保的话，意味着什么？我投资这部分你应该全部还给我，对吧？保金、保本金、保费我就没有了，保费我就没有了，那我把这部分先退掉，行不行呢？肯定也行嘛。我保单我继续留着，你爱怎么改怎么改，但是我把这部分拿走是应该是可以的啊。所以大家看清楚这个保单的合同是怎么写，很多人不看，你一定要看一下。而且如果你不想看，你就要问清楚，把它记下来啊。情况，几年前为2个孩子买了平安智慧星， 这是一种儿童万能险，终身寿险，至少交十年保费。这几年听王舍一直提醒网友远离墙内各种银行和理财产品，我妻子商量中途退出保险，妻子不听，我警告她，如果不同意我就断缴保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能同意。终于在前年退出这个万能险，恰好一个缴满十年，一个缴满九年，最后拿回了90%多的保费。面对保险公司的流氓条款，我认了，免遭更大的损失。所以很多人面对的情况是，当他不愿意承担沉没风险、沉没成本的时候，他就会损失所有的投资，啊，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免受更大的损失。再次感谢王先生的提醒。OK， 谢谢啊，不客气啊。情况之前去平安里面培训的全是洗脑，微信工作群还说一个妈妈给女儿买了10份保险，是对女儿满满的爱，当时就觉得很忽悠，天天群里各种保险销售宣传，果断走了。观点，国内电影曝光美团通过大数据控制外卖小哥，实际上共产党觉得愚民之术才是遥遥领先。想起历史上慈禧问大臣，老百姓提升需要多少钱才能刚刚吃饱，而不是要吃太饱。共产党更是通过大数据把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玩得淋漓尽致。另外想说一些，社保有点像中国的彩票，开奖前半小时停售，然后做数据统计，尽可能开的头奖是没有人买过的数字，如果实在不行就让自己人冲个数把奖刮走。观点，现在国内真的不适合结婚生娃，不然没买社保孩子上不了学。深圳之前有个人工作了10几年，失业了，社保也停了，结果连电话卡都停掉，说没社保不行，当时还上了新闻。 OK， 就是逼你买社保。社保是什么？社保是他的钱，就是你进的钱进了他的账号就跟你没关系了，他想怎么花跟你没关系了，他想最后你能拿到多少跟你也没关系。我和老妹买了新华保险20年的分红险，每年8000多，交了18万多，上个月有个朋友退险，要活到85岁才能返还19.5万、活不到就退15万，我老妹果断退险。就是国内的这些保险他敢这么开。他敢这么开为什么？人足够多，骗完一个还有一个，骗完一个还有一个，人足够多。就中国的保险公司他敢编造这种这么荒唐的保险，在全世界没有，中国的保险公司开出来的各种产品相当荒唐。那你全世界没有，为什么？就中国人多，而且没有人监管，没有新闻媒体报道，没人讲，不讲，不让你讲。就算你受骗上当，就限于你和你周围的朋友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没关系，继续卖，就这么干啊！共产党就是这么干的啊！所以在中国不要买保险，不要买保险，不要买理财产品啊，不要买什么债券。然后那天我讲不要买债券，我一个朋友反而跟我讲，他说债券也不能劝别人不买吧。我说债券你能辨别谁发的吗？你都辨别不了谁发的你怎么买？他想想说也是，那这真的不知道谁发的那些烂鬼债券，你说买了你回头他兑付不了你怎么弄？就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全是坑人的。你说有没有不坑人？有啊。但问题你买的那个是不是坑人的呢？你不知道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观点，这意味着相较于失信于人民的危害，他们更害怕短期内暴雷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各种问题的叠加之下，如果爆发大规模的社会问题，很容易冲击政权的稳定，这对中共而言也是无奈之举。长期的系统性风险和短期内的大规模风险，他们选择短视，把更大的问题留给后人。是的，就是这样，他把所有的问题往后推啊，往后推。为什么现在会有问题？就是之前有人把问题往后推，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出来了。观点，我从来没有买过刚需以外的保险，我看见我哥每天卖给我们家人保险，我就觉得卖保险全是骗子啊。观点，中国的房地产是投机而非投资，最后总有人会在里面死得非常惨，这就看那个人是不是你。而社保就等于直接抢，社保肯定是直接抢，因为他通过法律规定你必须买啊，就直接抢。投资跟投机啊，经常有人讲啊，我是投资啊，我是他是投机，我是投资。投资跟投机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啊，它是不可分的。为什么？我本来想做投资啊，我买只股票啊，我买可口可乐啊，买可口可乐准备做长线投资啊，我就研究了很长时间啊，可口可乐不错，咔一买，这个可口可乐啪涨了15%，第二天再涨10%，你说我卖不卖？我肯定卖掉啊，我肯定把它卖掉啊。那你说我是投资还是投机？分辨不了，为什么？涨起来就卖，肯定是投机啊。你分得清楚吗？它没有严格的分野，投资跟投机根本没有严格的分野。说你一个半小时以后就算投机，这不扯吗？所以不要讲投资，也不要讲投机，不存在都是投资，投机就不是投资嘛，投机就是投资呀，投资就是投机就是投资属性，只不过他投资的方式和你长期投资不一样，不一样就叫别人投机啊，这太扯了，不要扯这种。都是投资，爱怎么投资怎么投资，钱是你的，你爱怎么炒就怎么炒。问题是你能不能承担的风险，你能承担风险无所谓，你承担不了不要做你承担不了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经常批判不能投机，有什么不能投机的？你看看机构投资者高频交易是什么？高频交易很简单，你看一个个交易全是投机，你把它总的来看，这算不算投资？当然是投资，他利用这个些微的价格差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想办法让这个价格差，他通过获利矫正这个价格差，这怎么不是投资？绝对是投资，这对市场来说绝对是有利的呀，因为他弥补这个价格差，把这个价格差拉平，这不是非常有效的价格发现吗？但是你说中国证监会痛恨这种高频交易，为什么？他觉得高频交易万一这个下跌，他会扩大他的下跌幅度，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呀。市场你总不能只想他只想有好的不能有坏的，这不是疯了吗？提问，请王老师，中国对体制内的人员限制出境或者增加出境门槛，比如层层审批，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这帮人不出去消费，能够减少外汇结算，还是别的原因？我觉得还是降低这个风险吧，就是对政权的风险。这些人出去有百害而无一利啊，有百害而无一，体制内的人出去有百害。第一个，出去见识的世界啊，影响他的价值观，影响他的三观啊。原来我们这脑子洗得好好的，洗得歪的，向左歪的，结果出去一看，一见识世界发现不对了，他回来脑子不被我们洗脑了，这不是风险大吗？那不是损失了吗？少了一个脑残，对中共来说那就重大资产损失呀，国有资产损失呀，这就是。所以啊，出去花钱了，把外汇花掉了，没好处吧。反正呢，这些体制内的人我能拿捏他，不让他走他不敢走，那就拿捏，就当作他体制内的一个成本，就是这意思呗啊。所以他们就是对中共来说，让体制内出国百害而无一利，那我就不让他出去呗，就这意思啊。情绪，如果保险公司都可以随意调整保本利率，那这样下去银行不也可以随意调整已经锁定利率的存款利率？没钱了利差不够的时候甚至抬高贷款利率，这种荒唐的操作不是不可能。情况一，我同事拿一个矿泉水瓶盖子的密封圈问我， 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我说一块钱。同事说100块钱，日本进口的。我当时整个的三观都塌了，那么一个小小的密封圈要100块钱。然后我在网上查了相关价格信息，在中国的确是卖1到10块钱。情况二，我们公司设备坏了，公司的技术员大概是十几个人维修了一个月还没修好，德国技术员才一个人，他就一边喝咖啡一边工作，8个小时解决了问题。这个不奇怪，这个不奇怪。对于一个技术员，特别是对于一个维修设备的技术员来说，他的工作就是维修。你们的技术员是阿丫技术员啊，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妈以前就是维修什么 X 光机的，维修那个 X 光机，大家拍透视的那 X 光机。我父母他们单位是做 X 光机，他就专门负责维修。他到了什么程度？他到了一看你们出什么状况，把状况一讲，他就知道在哪去干什么，就修了。所以这个术业有专攻啊。情况，我老婆每年7000多元的太平医疗险，住院乳汁增生花了4000多，不给报销。说没买1000块钱的住院险不给报，还要推销住院险，直接崩溃，交了5年，退险退了3000多，还威胁不能对外讲，交了5年。情绪，好不容易赶上您的直播，来日本生活1个月了，这个月忙忙碌碌，有感慨，有惊喜，有困惑，有温暖。虽然准备了1年的语言，适应速度还算蛮快的，但时刻谨记王老师给出的忠告，移民是个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的事情，时刻提醒自己坚持下去啊！谢谢王老师，祝王老师身体健康，谢谢。对，就是这样，移民要保持好的心态，就是把困难准备多一点，把期望降低一点，然后你就发现各种不同的惊喜。还有一点，我对新移民给个建议，我们的生活很多是我们生活里面没有的。我们在中国的匮乏不仅仅是物质上，中国的匮乏主要是精神层面。你们多去看一看精神层面的供给啊，这个更重要。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不仅仅是物质层面啊，这个东西我们那都有。你们这个房子这么旧，我们都是新房子啊。你天天就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你移民的价值打了一折，所以没有享受这个移民的好处。享受移民好处更多的是什么？精神层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